各位弟兄姊妹
早，
今天是信仰难题系列的第四讲，刚才主席已经讲过，题目是科学与基督教信仰冲突嘛。你们手上都有这个教会有一个音色夹页，夹页你如果愿意做笔记的话，也欢迎你做笔记。在还没开始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下，认为科学与基督教的信仰有冲突的，可不可以举一下手？都没有啊？哦，哇，你们这边都很厉害啊！这个最近这个 Rice University 有一个调查，他们调查大概将近1000多人的人。那里面有包括教会里面的，有包括教会外面的，他们就发现，在教会外面的认为这科学与基督教信仰有冲突的，要比在教会里面认为的要多出很多，他说要多出18%。OK， 所以可能大家都在教会里面，所以不太觉得这个冲突。那么2个月以前，我跟我太太台英。我们一起参加一个旅游团，去哪里？去湖北的恩施大峡谷。你没有去过恩施大峡谷？没有去过。你只要去过张家界的话，在张家界在西北过去的地方，很漂亮。中国现在比较新的发现的一个旅游地区，是很漂亮的地方。那我们就参加的旅游团里面，我就发现有许多的无神论者，啊。那其中有一位男士，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自称他读过的圣经比基督徒还多。但是一阵子谈论下来以后，我就发现他根本不懂得圣经，原来他是存着无神论的眼光来批判圣经的。那听我们辩论里面有一位女士，后来就跑来找我，他就问我说，他说他有基督徒的朋友告诉他说，创世是6000年前的事情，但是他又听说科学上面证实那是几十亿年以前的事，他很迷惘地问我说，到底要相信谁？那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太大了，因为包括信仰包括科学两个都大得不得了，我到底是谁？我居然要来讲这种题目我阅读这方面的论述，我就越觉得自己懂得少。说实在话，连我自己的本行，我自己的专业，我觉得也只是懂得一小部分而已。这使我觉得更加的谦卑，承认自己的无知。所以讲到之前，好不好？让我们一起在全知全能的神面前来做个祷告，求神来引领我们。亲爱的天父，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说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说啊，你可以从无变有，创造了整个的世界，包括你我，说啊，但是我们实在非常的无知，说啊，我们自以为有的时候认为自己已经知道很多，但是在你眼光里面，说啊，我们实在知道的非常少。今天早上，求你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你面前，来思考你自己的奇妙。还有跟科学之间的关系，说我们谢谢你，我们将恭敬的仰望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先交代一下，可能这边认识我的 background 不是那么多。那我其实是1966在台湾大学的地质系毕业的，所以我是学地质的。然后我1974在美国得到地球物理学的博士，但是我更是一个基督徒啊！这50多年来，我其实一直都在科学的领域里面，我就发现，在科学与信仰这个议题上面，基督徒和那些质疑基督教的常常无法理智的对话，这是非常不健康的啊！对这个，我有很深刻的感触。因为我在自己在学大学的时候还不认识基督教，那时候校园里面盛行的是什么呢？是存在主义。那我也受到尼采的超人论的影响， 觉得人定胜天啊，认为宗教是迷信，那基督徒都是弱者，我们这些学科学的不消与他们为伍啊。那时候我跟我最好的一个同学，他是一个无神论者，我们常常在一起嘲笑基督教，说那是精神鸦片。后来我读博士的时候信了主，才知道以前嘲笑基督徒根本不知道基督教是什么。所以后来当我听到有人嘲笑基督徒的时候，我就要极力的跟他争辩。记得有一次我去华盛顿 DC 开国际的学术会议，碰到我那一位最要好的同学，他听说我居然信了耶稣，就非常严肃地指责我说，当年我们两个一起来批判基督教的，现在你这个学科学的怎么可以去信耶稣？哦，当场我就跟他大大争辩，不欢而散啊，老死不相往来。如今他已经过世多年了，但是我每次我想到这件事情，我当时意气用事，失去了传福音的机会，我就很后悔，这成为我一生的遗憾。那么科学与信仰真的冲突吗？对这个问题，人们一般有三种的态度。第一种就是他认为两个科学与信仰是各自独立的，他们认为信仰主要的是个人主观的经历，根本与科学毫不相干。第二种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互相协调的，就是他们认为科学与信仰各有它的权威性，是可以相容的。第三种呢，却是认为科学与信仰是彼此冲突的。在这个认为彼此冲突的人中，主要的有两个阵营。一方面呢，是像创造科学论，就是 creation scientist 的这些科学家和神学家，他们怎么认为呢？他们认为宇宙是非常年轻的，而且容不得任何形式的进化论。另外一方面呢，却是无神论者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他们认为宗教是反理智的，是完全不可以相信的，基本就认为宗教都是迷信。但在坚持彼此冲突的无神论中间，现在最有名的、最著名的可能是 Richard Dawkins， 他有一本畅销书叫做《上帝的迷思》，他在里面宣告说，你无法成为一个科学思考者，又同时保持你的宗教信仰，两者之间你只能选其一而不能并存。这类的无神论者认为，人如果相信圣经的话，就非得用不合科学的方式来思考。他们认为知识分子呢，都应该相信，都应该接受进化论，而且不但你要接受进化论，因为你只要不接受进化论，他认为你是不理智的，同时你还得接受所谓的进化论的人生观和哲学观。那 Richard Dawkins 这种看法，甚至连其他的无神论者如 Thomas Nagel 也批评说，我们大家直觉上都认为灭族屠杀是错的，对吧？你听到哪一个这个非洲哪一个民族灭掉另外一个民族，大家都觉得是错。他就说，难道这种的直觉，这种的道德直觉，只是我们身上一种神经化学的一种反应吗？当然不是。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要想想看，是谁给了人理性？人的逻辑又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逻辑会不会也像蚂蚁一样的不完全呢？人的逻辑难道可以断言神不存在吗？我个人相信，神当然是远远超过人类的理性或者理智和这个逻辑的，但是奇妙的神却赐给人类足够的理性和逻辑来认识他，来寻求他。所以罗马书一章20-21节里面，我们一起来念啊。自从到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再念一次：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呢，现在就让我们从四方面来进一步来思考科学与信仰之间的关系。第一个我们要思考的就是，真的科学态度是不应该否认神奇的可能性。第二点我们要思考的就是，认识科学的范畴还有圣经文体的解释。第三是，科学的观察其实都是指向神伟大的创造。第四最后一方面，我们来思考信徒跟与科学的对话 dialogue 啊，是应有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好不好？那我们第一个就是要来思考，真科学态度不应该否认神奇的可能性。我们首先来思考这方面，因为世界上所有主流的宗教信仰都相信神奇，就是说神奇就是什么呢？就是神可以介入自然界的运行的规律。但是有许多人却认为科学已经驳斥了或者证实了神奇是不可能的，驳斥了神奇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证实了神奇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误以为科学与信仰是互相冲突的。当然基督教相信神奇，因为主耶稣降生和复活的神奇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那么初代的基督徒呢，就是殉道也不改变他们的信仰，就是因为他们深信主耶稣复活的神奇。但是你知道到了17、18世纪，欧洲就开始了启蒙的运动。在启蒙运动中间，人们开始强调理性的思维，而科学界就开始渐渐怀疑圣经中神迹的记载，因为他们认为神迹无法与他们理性的世界观来互相调和。所以有一些学者就说神迹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讲这句话其实前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前提，那个前提就是说科学已经证实了神迹根本不存在。但是这句话这个前提自己本身就是有毛病的，因为神迹的存在与否并不能够用科学的方法来直接测试，你只能凭信心来相信这个前提。那大家都知道神迹是超自然的现象，就比如说以色列人过红海，海水分开了，我们称为是什么神迹，因为那是超自然的事情，神介入了自然界的正常的运行。那基督教当然相信神可以介入自然界运行的规律，因为基督教深信创世纪的宣告，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的经文，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世纪1章1节。那么神创造了自然界，把他所创造的所有的万物放在自然界的时间和空间里面，包括时间和空间都是神所创造，不但时间和空间是神所创造的，而且在时间空间里面这自然界的运行的规律也是神所创造的。也正是因为神创造的自然界是有规律的，所以人才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重复的观察和验证，而归纳出其中的规律。若一个现象不能够重复的观察和验证，就很难用科学的方法来证实。那神迹就是一个无法重复观察和验证的。比如说很多人在这边都知道，我当年的时候在香港这个被车子撞的事情，那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神迹奇事。但这个神迹其实你没有办法把我再丢到香港去再撞一次，头跌下去撞到地上，就是同样的撞也撞的结果也不一样，对不对？这是没办法来你也不能够证明说到底那时候发生在我身上的是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但是我们也了解神是超自然的，毕竟神既然是创造万物的神，为什么不能够叫自然界自然的神迹 这个超自然的神迹发生了。神如果能够从无到有创造了宇宙的这一切，那么他要重新安排自然界的秩序，为什么不可能？我认为客观的科学态度是不存着成见来观察各样的现象，所以不该排除超自然神奇的可能性的可能性。其实如果有人说科学已经证明了除了科学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能够解释某种的现象，那么这也是一个有毛病的说法，因为人根本无法用科学的实验来验证这句话的真实性。其实即使科学的方法的观察还有理论也常常后来被科学后来的证据所修改，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牛顿的万有引力和运动的三定律奠定了现代的物理学还有工程学的基础，但是后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近代的量子力学已经修正了牛顿对这个宇宙物体运行规律的描写的一部分。所以真正的科学态度应该是要承认我们自己的观察和认知的有限，而谦卑的愿意去寻求真理。所以今天在这种态度之下，我们要来试着来了解科学的方法的范畴，同时我们也要来了解经文解释的范畴。一方面是我们要了解科学它的方法它的范畴，同时也要了解经文解释的范畴。所以因此我们今天第二方面要考虑的就是认识科学的范畴与经文文体的解释。首先我们要理解科学是有它的自己的范畴的，科学也许可以回答某些现象到底是什么，又是如何发生的，就是 what 是 how。但是我们生活中有一大堆的重要的问题根本无法用科学来解释，比如说科学就不能回答道德上的是非和生命的价值，它更无法来回答我们为什么存在着。所以今天各位能够坐在这边，在这边来一起思考这一个科学与信仰之间是不是有冲突这样子的问题，那就是这个远远超过你科学所能够的范畴能够定论。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坐在这里？为什么你会存在？为什么你竟然还了解还听得懂我在讲什么？这些都是远远超过，那不要讲说爱恨等等的，这根本文化即使文化有的时候都没有办法这个用科学来重新实验，所有的历史的事情都很难用重新重复的。地质学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跟很多科学不一样，因为很多的科学是讲现在所发生的事情，你在实验室里面可以做的，你化工可以怎么样配然后就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但是地质学它是要看地球上面所发生的它以前的历史上面的演变为什么今天会到这种现象，所以它从空间以外还加上一个空时间，所以它必须去讲以前什么是发生什么事情，但就是一跨入以前很久以前事情的时候你马上进入一个大问题，就是说你无法重新的再实验。 OK，这是基本上的一个科学上面也了解这方面的问题啊。那这个所以如果把但是有很多的人他把科学的理论把它扩大变成一种的价值观，它不但是一种价值观甚至变成一种社会的主义，要全社会的人都往某方面走，那就远远的离开了科学的范畴。进化论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达尔文观察了古生物的化石而提出了自然淘汰适者生存的进化理论。达尔文其实是一个地质学家，他说实在话他应该是古生物学家，他其实也不是古生物学家，他是什么，他是对化石非常有兴趣，所以从小的时候就一直在看化石研究化石，他后来有机会去看这个 地方的这个化石的时候，他就发现了这个，渐渐的就形成了他的进化论的理论啊。当然这个理论在某种程度上面，我们承认是可以解释生物上面的一些变异，一些小的变异，但这只是科学上的一种理论，还有许多地方被质疑的地方。但如果把科学的进化论扩大成为一种总括性的一种社会观或者社会主义，那就另外一回事了。因为如果要把我们所有的社会的现象都用自然淘汰的进化论来解释的话，那就离开了科学的范围，而造成可能造成道德的问题。当年的希特勒就是用进化论来支持德国人的优越，所以他要淘汰其他的民族，灭他们的种，造成人类的大灾难。其实除此以外，就单单是在科学上面，进化论也遇到许多无法解释的现象。我就稍微举出几个例子，比如说古生物学发现 5.4 亿年前，就是540 million years ago，在地球的历史还很早期的时候，就有许多的古生物的化石突然间出现，只有0.2亿年短短的时间里面，全世界10种的生物的门，所谓门是大的的 classification 里面都出现了，都出现了。但在这个之前，几乎根本就找不到化石，这就是很有名的所谓是寒武纪生命的大爆炸。那这些古生物突然间发现，显然不是像进化论讲的要经过很长的时间然后才渐渐进化过来的。第二点，不仅如此，就高等生物的化石，比如说鱼类了、两栖类了、鸟类了、爬虫类了、哺乳类的化石，也都是突然间出现的。古生物家一直找不到化种这个物种之间的那个进化的化石的标本，就是所谓是大家都知道 missing link， 就是化石之间的缺乏。曾经有一阵子认为始祖鸟是爬虫类进化到鸟类的这个的一个这个所谓缺乏被找到了。后来现在前几年的时候，在 Science Magazine 才登了一个研究，说他们研究那个始祖鸟的爪，就发现那个爪不是用爬行用的，是栖在树梢上面，那个鸟把它抓住那个树梢的，看起来好像有点像爪一样，好像爬虫类一样的，所以它根本就不是一个两个之间，它根本就已经是鸟了。据说在这个中国的辽宁省还发现了跟始祖鸟同一个时期的现代鸟，那什么意思？难道现代鸟跟始祖鸟是同时出现吗？这也没办法用进化论来解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办法直接的有证据来证明生物的物种之间是可以进化的。进化论强调另外一方面，说基因可以突变，那基因突变经过物竞天择就可以产生新的物种。那但是你要知道，基因突变虽然不是不可能的，但会导致新的品种技能的衰落，根本无法靠突变来形成最原始的 DNA 和蛋白质。有人计算过，那个机会是零。更不要说要形成你我身上复杂的器官，就是眼睛。那眼睛的复杂，连达尔文自己都承认说是很难用进化论来解释的。当然我这边插一句话，有一次听到说谭崇荣牧师被人家问说，如果神是慈爱的，为什么允许罪恶和苦难存在呢？那唐牧师就说，孟子在2200年以前早已经回答这个问题了。然后唐牧师用他惯有的机智就说，想不到人类进化了2200年，你还今天还发这个问题，所以你今天发这个问题就证明进化论是错的。那么我们从另外一个例子来看，也可以看出科学的范畴，那就是放射性定年法。这就关系到宇宙起源的问题，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的问题。科学对许多地球上面古老岩石的年龄推测用什么方法呢？ 是用放射性定点法，就是利用岩石里面有一些的放射性的元素，比如说 uranium 铀，它会突变蜕变，它放射蜕变以后的结果产生铅，就来计算这个岩石的年龄。这样子推算出来的年龄大概都是数百万年到35亿年之久。所以我当年读博士的时候就看过很多放射性定点法测岩石年龄的资料，都支持地球是很古老的。甚至我有机会来研究月球的标本，月球标本的时候也有说讲是几十亿年的这事情之久。那这些都支持地球是很古老的，我们太阳系自己本身就很古老。那天文学发现所以用他们的方法完全 independent 的认为更古老，那我们就不进入 那些的讨论。但是问题就是我又深信创世纪第一章是神所漠视的，所以我一直对于创世只有七天的字面的解释也一直有困惑。但是后来我渐渐了解科学方法有它的范畴，但是经文的解释也需要注意它的文体。我们先看看放射性定点法它的范畴。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定点法是有它的假设的，而且就是它必须假设在这个岩石形成的时候完全没有放射性 的这个衰变的产物，就是如果是铅铀的话就是变成铅啊，那这个石头里面本来就没有铅，如果本来就有铅的话你算的一定有错误。那还要假设这个系统自从它形成以后是封闭的，意思就是说在那个岩石里面的uranium或者铅都没有跑掉，也没有从外面进去的，它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这样子你才能够说你算出来的这个是对的。但是这个假设不见得是对，为什么呢？就当然用 uranium 来讲，我们知道 uranium 是会溶于水的，所以如果地层里面有水的话它渐渐会被侵蚀掉，它会离开这个所谓的 closed system， 它是 open system， 它是开放的，所以放射性定点法的结果有它的不准确性啊。其实还有一个更基本的一个假设，这个假设根本就没办法证明，是什么呢？就是你今天看到的自然率是跟宇宙形成的时候早期的时候那个自然率是一样的。你现在所看到的uranium变化是跟35亿年前或更早以前的时候是一样的，所以你才能够用你现在的计算说以前是多久以前。如果它的定律它的自然率规则是改变的话，你根本就没办法。这个我们就不进入这个一些更多的这方面的。那这个的这个假设是无法证明的。另外我们也知道世界上面在实验室里面测定放射性元素的半衰期的测定是大概100年前才开始的，在短短100年实验室里面测量出来的数据，你现在要来定论宇宙几十亿年以前的事情，据我看来是非常难以取信的。其实科学家都明白这些困难，所以就把放射性定点法计算出来的年龄叫什么呢？叫做 modeled age。 modeled age 就是说模拟出来的年龄，也就是说如果所有这些假设都是真的，那么模拟出来的这个年龄应该是对的。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是社会大众却不知道这一点，他误以为那些科学里面所讲出来的这个结果是绝对不会错的数据，所以就以为一定是要几十亿年以前。那我们要了解科学理论都有它的假设和它的应用范围，所以我们对于地球是几十亿年前的说法我们还必须存疑。我不是说它不对，我是说还必须存疑。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就要了解说科学与圣经的关系不仅取决于我们如何解读科学的观察， 其实也取决于我们怎么样子来解释一些关键性的经文。比如说先前我提到的那位女士问说，这个创世是6000多年以前的事情，对吗？那就牵涉到如何解释创世纪第一章里的这个日的这个字的问题。但日这个字我们应该从按字面来解释呢，还是要按寓意来解释呢，或者还有其他的解释方法？让我们现在来仔细看一下创世纪第一章。那大家都知道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节经文很清楚宣告神是天地万物的造物主。那圣经接着用古今所有的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犹太人还是哪里的人，他都可以看得懂的精简的文字，来清晰地描述神如何在7天里面创造了天地的万物。所以如果按字面的话解释的话，这里的字日绝对应该解释为我们今天24小时的一日。为什么呢？因为前面6天你去看的时候，每一天的创造的描述以后都以有晚上有早晨这个字眼来结尾。这也为什么以色列人他的日的开始是晚上开始，有晚上有早晨啊。那么但是按字面来解释日也有它的困难，它最大的困难在哪里呢？就是太阳是第4天才被照的，那么第1天到第3天前面3天的日太阳光从哪里来啊？怎么会在前3天讲完以后都说有早晚上有早晨呢？有的解经家就勉强的解释说，那些光源可能是来自于宇宙大爆炸 Big Bang 所产生的大光。但是这样子解释是有企图用科学的理论来证实圣经权威的嫌疑，但是科学的理论都可能后来被推翻，包括牛顿的发现，他的理论也后来被修改。那你现在要照着科学来证明圣经，其实圣经用不着证明的，圣经就好像你说1+1=2，它是自己存在的真理，那是你不能用其他的来证实它。哎，那它这个你假如用这个方法就有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用寓意来解释日的话，那他们那些解经家就认为说，圣经有许多地方也都用日来代表一段的时间，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彼得后书3:5里面说，主看一日如千年，怎么样？千年如一日，那个日显然是一段的时间。那圣经的确有很多地方都是用寓意的性的文体，特别是诗了、诗歌了或者启示性的经文。但用寓意来解释日为一段创造了很长的时间，那么也有一点困难，就是为什么圣经在每一日创造之后都还要加上有晚上有早晨的结尾的注解。那么对于这个解经上的困难，我承认自己对神的奥秘，刚才最后我们唱那首歌诗歌是奥秘啊，确实是很多的奥秘是超乎我们所能够了解，神让我们启示我们一些我们可以了解的，但是还有很多神没有让我们知道的那个的就是他的奥秘。对神的奥秘确实是很无知。后来我在学这个释经学的时候，老师就说，解释圣经的主要目标是要找出圣经作者原本希望读者能够了解的原因。我再 repeat 一下，就是说解释圣经的主要目标是要找出圣经作者原本希望那些读者所能够了解的原因。如果你误解了他的原意，那可能就解释有错误。那我最近读了黄一鸣牧师介绍我的一本书，是 Henry Broker 的一本书，是解经书，是创世纪第一章到第3章的解经，叫做《创世启示》这本书，我读了以后受益匪浅。Henry Broker 认为说，作者摩西他并不是要告诉我们创世的时间表，注意他不是要告诉你的时间表，而是他心中最想 最迫切的要带出来的信息是什么呢？他那个主题最最重要的主题就是神创造的伟大。神创造的伟大远比这个时间 的来的重要，所以他要把这个这个创造的神呈现在很简单的扼要的呈现在所有人面前。所以当你查考创世纪的第一章的时候，就会发现这段经文是一个非常精心的一个文学的构造，这比较复杂的这个slide 啊，他就是要把神创造的伟大呈现出来。这个精心的文学结构就是，你看创世纪前三天啊，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第四日、第五日、第六日两边是对应的，你们看到是对应的。比如说第一天里面讲的光，和第四天里面的我用红字写的光体是对应的。第二天的水空气和水，我用蓝色写空气，水写那个红色，然后对应第五天的雀鸟和大鱼，空气中的什么雀鸟，水中的什么大鱼。好，那第三天的这个是旱地露出来那蓝色的，对应第六天的各从其类的地生出各样活物来，有牲畜，有昆虫等等等等，各从其类。然后神说要让他们发生这个青菜还有蔬菜这些植物，目的要什么？第六天的是什么？蔬菜果实等等什么做食物给居住在那边里面的生物来使用。所以这个是一个这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一个对应，就前三天的创造是要讲神创造的居所，就是那生物所居住的居所。后三天的创造是讲说这个居所创造的目的是要让其中的居住者，就是那些生物可以繁衍。所以 Harry Brooker 就讲说，如果摩西在写第一章的时候是精心的将神的创造分成居所的创造和居住者的创造，居所的创造是空间，居住者的创造是里面的生物啊，这两大类，那么你就发现第四天才提到日月星辰的创造，正是放在文学结构里面最合逻辑的位置。如果我们同意这样子的看法，他说就不必为第四天才有光体来定日夜的问题而烦恼，也不需要去创造一套的无太阳的太阳日来解释了。是的，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到摩西受了神的启示，在他在思考神的奇妙的时候，他就用精炼的用结构非常清晰的文学写下来，为了使得所有的读者，不论古今的读者，不论是哪里的，都能够了解说创造与神的关系，还有神创造人类的意义。你几乎可以感受到摩西在下笔的时候他那种对于神创造的伟大是何等的惊叹，是何等的惊叹。我们今天思考起来还是非常的惊叹。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第三方面，就是科学的观察其实是指向神奇妙的创造，令我们真是惊叹神的伟大。教我理论物理的教授有一天在黑板上面写了爱因斯坦的著名的方程式 E 等于 mc2， 然后他就转身眼中带着泪水，就非常严肃地问我们这些学生说，你有没有被这个方程式感动得痛哭流涕？哇，我那时候想说，神创造的自然律真是奇妙，为什么能量和质量的关系必须是一个简单的常数光速，为什么是要这个常数是光速的，而这个关系为什么刚好是光速的二次方而不是2.1次方或者1.9次方呢？如此精美美丽的方程式居然可以精确地描述物理世界，这岂不是神奇妙的作为？难怪 在创造的第一天，圣经就说了，神说要有光，怎么样，就有了光啊。那约翰福音也指着耶稣说，那光是真光，怎么样，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神的话语是何等的简单明了。你看下面这方程式，还好，这是什么方程式？这是电磁学对于光的描述。还好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光是这样子的，要不然没有人能够了解。那么近代的 DNA 研究的结果也让我们非常惊叹，神所创造的生命是何等的奇妙。 DNA 具备奇妙而复杂的双螺旋的这种的结构，其中储存了该生物所有的特质的信息，可以精确无比的拷贝下去。由于神把生物繁衍的信息放在 DNA 奇妙的结构里面，生物才能够精确的无误的繁衍，使它的后代不至于变种。所以有一个非常有 DNA 非常有名的这个科学家叫做 Francis Collins 啊，他是随着他是带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团队，第一个把人类所有的 DNA 全部 map 好出来的。那时候 Clinton 总统还特别把他们请到白宫去来宣告这个伟大的发现。那 Francis Collins 就说 DNA 是上帝的语言，他看到 DNA 是奇妙，他说是 Languages of God， Languages of God。 我自己个人认为 DNA 的研究最大的贡献就是证明的创世纪早就说过的，神使他所创造的生物各从其类的繁衍下去。科学家也发现，即使很简单的细菌，如果鞭毛虫有一种细菌叫鞭毛虫，有个鞭毛转得很快，它的 DNA 和 RNA 也有很奇妙的能力，可以转移成复杂的蛋白质的多元结构，那来组合好像马达一般可以旋转快速的鞭毛。你看那个结构的时候真是惊奇。当我们惊叹这种生命的精妙的这个设计的时候，怎么能够不承认有一个全知全能的创造神、创造主存在？他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也是那位精心设计的你我体内 DNA 的那个神，他更是救赎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应当谦卑地来到神面前，来认识神创造的奥秘和圣经。当我们从我们体内的 DNA 来宏观来看神所创造的宇宙，就发现地球是何等的美好和恰当。近代的科学发现描述自然界规运行的规律里面的方程式里面一共有15个常数，包括了什么？包括了光速、核子里面的强力场和弱力场的强度、电磁波的一些参数以及重力场。那科学家就发现这些常数数值的大小好像专门给我们量身定做的，因为这些常数的数值大一点或者小一点都会使得地球上面的生物无法出现。这就能让人不得不问，是谁设立的这些常数？难怪著名的物理学家也是对黑洞有很大的贡献的，叫 Stephen Hawking， 就是那位 paralyzed 然后要用机器来讲话的那位 Stephen Hawking， 他就说除非是神有意要创造像我们这样子的生物，要解释为什么宇宙应该用这种方式来开始是非常困难的，非常困难的。这也难怪诗篇的作者思考到神创造的伟大的时候，就惊叹地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我们一起来念：“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能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冠冕，为冠冕，尊贵为冠冕。”好，那其实这个我们第四方面，所以我们就要来看这个。当我们思考到这个科学与信仰的关系的时候，信徒实在没有必要来采取敌视科学的态度。 其实科学和信仰都是在追求真理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当年伽利略做实验证明了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时候，天主教却逼迫他，因为那时候误以为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太阳是围绕着地球转的，而且星日月星辰也都是围绕着地球转的，地球才是宇宙的中心，而且那时候认为地球是平面的，根本不是球形的。但是你看4000多年前的时候，略伯已经讲了，他说神将大地悬在空中虚空，那以赛亚书也说了，神在地球大圈之上，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就讲说地球是悬在空中的，是在太空中的，是一个球形的。虽然这两节的经文都是圣经的文学语言而不是科学语言，但是圣经作者中对于自然界观察有深刻的这现象有深刻观察，几乎像科学家一样的却不在少数。就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摩西在旷野观察老鹰的时候，就写下了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上展，截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非常著名的一段的描述。我们有的时候唱诗歌的时候都唱到如鹰展翅啊，就是这个。那上世纪有一位很有名的一位鸟类学家叫做 Hamstrom， 是一位女士，她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追踪观察雏鹰的成长，她就发表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报告。那基本上她里面报告就是跟摩西3500年前所观察到的是一样的。那圣经其实也曾经指引了很多的科学家发现自然界的道理，就比如说发现大西洋里面有海流存在的人，是后来被称为现代海洋学之父的 Matthew Murray。 Matthew Murray 是一个美国海军的军官，他有一次因为他脚受伤就卧床，那他就要他的儿子来读圣经让他听，就刚好读到了刚才念的诗篇第八篇，里面八篇的第八节说，凡经行海道的，不是海道啊，那 pirate 是海中的道，都伏在他的脚下。于是他就说，圣经既然这样讲的话，那一定存在着。所以他就好了以后，他病好了以后，他就到处去寻找，然后寻找这海流路线，而且制图把它绘成这个海道的路途，让船只以后可以顺流来行驶，所以他被称为海洋学之父。那其实科学还有很多的发现都可以帮助我们的信心。近代的科学考古学就有许多发现都证实圣经所记载的历史是无误的。那以前有许多的批判基督教的这个学者说，圣经记载的巴比伦和尼尼微那都是神话，找出来让我看。然后来考古学真的把它挖出来了，他们就没话讲了。另外圣经里面有很多的预言都是已经应验的，其中以赛亚书第53章对于受苦的弥赛亚的预言是完全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以赛亚是谁呢？是主耶稣之前700年的先知，所以他写的预言到这个受苦的弥赛亚的时候，所以很多反对圣经的学者就一直宣称这段经文是主后200年，20世纪的时候才写的，说这不可能这么精确，这么准确。这种看法，你知道，一直维持到了1947年，发现了四海古卷。但四海古卷被发现了以后，才被科学的证据所完全推翻。因为考古学首先证实了四海古卷是最古老的圣经抄本，而其中就有赛亚书。后来科学界又用碳14的定年法发现这个古卷自己本身是公元前1700年到58年之前的文件，是在主耶稣之前的，所以就证实了这个预言的记载确实是出自于700年以前的先知以赛亚。所以圣经早就在主耶稣降世之前700年已经预言了神定义要耶稣受难来承担世人的罪孽，承担你我的罪孽。我们今天早上唱的诗歌，神来 承担我们，神了解我们的，主耶稣了解我们的困难，所以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是拯救我们的主。所以让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对于科学与基督信仰冲突的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就是科学与信仰都是在追求真理的，而且是彼此不是互相对立的。所以真科学的态度不应该否认神迹的存在的可能性，而且应该承认我们的认知是有限的，我们应该谦卑地来寻求真理。因此我们一方面要认识科学方法它的假设还有它应用的范畴，同时我们也要谨慎地来解释圣经里面经文，以免误解了作者原来的原意。如果我们是存着这个开放的心，不是存着成见而谦卑地来寻求真理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科学其实带领我们看到神创造的奇妙和他的伟大。那么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子一个结论呢？就是虽然基督徒对于创世纪第一章的解释还有对于科学的理论还是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就不应该受到这些分歧的意见的影响，而要抓住那个最最重要的，就是是神创造的宇宙的万物，而且他创造了你我。而我们中间如果还有一些怀疑的，不妨先来探讨基督教的核心教义，等到我们自己得到一些结论以后，再去探讨比较其次的，就深究这些科学与信仰之间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要知道神是喜悦人来认识他的，虽然我们有我们的缺陷，虽然我们不能完全了解他，但是神是喜悦我们来认识他的。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里面说，因为怎么样，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尝试那寻求他的人，就是神愿意尝试那些来寻求他的人。只要你真心的能够来到神面前来寻求他的话，神是喜悦的。然后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一章第二节也说，我们因着信怎么样，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阿们。所以你愿意寻求神吗？你愿意更深的认识神吗？主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是主极其宝贵的应许，就是有心寻找神的，神就让我们寻见他；要来到神面前叩门的，神就为我们开启那个属灵智慧的门，让我们可以稍微的认识他。愿神赐福给所有真心寻求他的人，认识他的人。阿们。谢谢。